上一节题目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我们叫做
国度。在那一章当中有一个关键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四到五节。今天我们没有 PPT， 所以请大家把你的写出来啊，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我先来读，当时提到说，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当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边神已经提到了一个双方面的一个应许，神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于是在接下来的第二十章开始，我们看到了二十到二十三章，就是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的一个更新了的约。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当时我刚才说的是啊，神呢，这位与亚伯拉罕立过约，与以撒立过约，与雅各也立过约，现在他与以撒与以撒雅各的后裔再次更新他的约。那么这个约的建立可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认为的合同，约是跟现在我们所双方签订的国家之间的条约，人和人之间的合同有关系，但是不等于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意思。我们现在的合同会说，你要做这个，然后我要做这个，你如果不做这个，我就不做这个，对吧？这里边有这个成分，但是你要注意，神在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前，已经给了他们很多的恩典了。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犹太人做了什么？对吧？神去给他们降下十灾，去刑罚埃及人，而去拯救他们的时候，犹太人又做了什么？神去分开红海，让他们过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些犹太人的信心非常好吗？其实恰恰是他们那个时候还很悖逆呢，对吗？每天他们的口号是要回埃及去，是吧？不是出埃及记，他们要回埃及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他们多好，神来拯救他们的，而是因为神先来拯救他们，先把他们带出来，先把恩典给他们，然后才谈得上跟他们去立一个双方都来遵守的一个约定。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开始的接下来的一个很长的一个系列，就是关于神所立的这一个约，西奈之约。西奈山的这个约定，我们通常会将之称之为律法，对吧？律法，律法有多少条呢？一共有613条，啊，613条，613条经过一个概括或者说浓缩，我们可以讲就是十诫，所以十诫是很重要的。这个十诫，耶稣基督又把它再度概括为了金律和银律，还记得吧？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件事情。那么十诫，我们就来翻到第二十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这个就是序言。十诫的序言，这里边就显明了神的恩典和他对以色列人特别的爱。二十章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完完全全的恩典，以色列人没有做什么以至于让神应该救他们。你说那不对，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你上诉回去，亚伯拉罕又做了什么以至于神要救他呢？所以你可以往前不停的倒追，追到亚当的时候，你发现亚当犯的是罪，可没做什么好事，对吧？所以你看到这叫做完全的恩典。所以说你当思想神的这个不可测度的恩典的时候，其实会让人有一种可以类似于恐惧的一种感情，因为你很难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恩典，因为这个不符合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对吧？这是一种人与神之间相处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神提出了十诫。十诫的这个文在本处还有出埃及记的34章以及申命记的5章都出现。整本圣经当然对十诫也有着不计其数的一个引用，本处出现的这个十诫的经文跟申命记5章只有一个很微小的差异啊，其中只是在第4诫，就是守安息日的那一诫上有一点小小的差异，提到了你对于这个 守安息日的有一个别的理由，是因为你要让你的奴婢、儿女、牛驴什么的要在那一天可以跟你一样安息，有这一句。然后在第十诫也有一点不同，二十章的这个第十诫是说你不可贪恋邻居的什么房屋、妻子什么什么的，是吧？啊，只不过申命记五章改了一下，不可贪恋邻居的妻子、房屋，就这儿有点不同。但是这一点能够可以说就否认了天主教版本的十诫。天主教版本的十诫，它把第十诫分成了两个，就是第九诫你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第十诫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的，这样分的。既然这两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次序原来是无所谓的，对吧？因此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他要把第一和第二捏到一起，要避免圣经的第二诫说到的拜偶像是在指斥天主教的一些做法啊。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十诫是我们的一个分法是这样的。那么第三十四章提到了神那个法版被摩西一怒之下怎么摔碎了，是吧？然后自己又刻出两块新版，在什么又写了新的十诫。可你看到那个文本似乎跟这儿很不一样，对吧？但是又称它为十诫啊，那个看起来更像是礼仪律或者叫做节期律。所以说一个很可能的解释就是说，十诫就代表着一切律法的一个概括和总结，因此当神称十诫可能不一定就是指这个啊。那个地方你如果知道可以回去看。好，了解了一些十诫基本的一些东西之后，我们现在就谈到十诫代表着律法。对于主而言，如果你想要真的了解福音，你不可能说我不了解律法。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律法，可以讲你对所信的福音一定是一个残缺的福音。如果你不知道神对于罪有多恨，你也就不知道神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你不明白律法指出了什么，你也就不会明白福音解决了什么。所以这是必不可分的事情。我们说圣经上有多处这样的提到，律法是叫人知罪的一面镜子，律法呢又是新约信徒训蒙的师傅，律法又是一个全备使人得自由的法度，这都在新约中提到的。那么耶稣他在传道时他引用经文可全是旧约，对吧？耶稣自己讲他所传讲的不超出律法和先知，那就是旧约嘛，对吧？而且使徒们在传讲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你却说哎，我不效神对律法的这种遵行，这个本身是很自相矛盾的。我们可以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如果你见过那种所谓的哟，这孩子没家教啊，如果你见过这样的孩子，你就知道律法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是有什么作用。那是一种规矩，对吧？是一种规矩，是一种教导。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神无条件的应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你多好，是神说我就要赐给你这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可是西奈之约我们说是恩典的前提，但是到了这个节点上却是一个双方都要来遵守的一件事情。这个为奴四百年的一个群体，你要注意哈，从埃及逃出来的这个可以一点也没有说埋汰他啊，就是乌合之众，其实是不是？如何曾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子民，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能够在地上来代表上帝，这是个非常大的难题，对吗？所以神就是用律法来将这一群看上去毫无希望的人要训练成为一族一国，可以在地上代表上帝。今日的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呢，对于律法有一种很深的误会，这个多半源于可能是对保罗讲到律法和福音那些神学观点的一个误读，以及分不清地方教会的纪律和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他把这两个事混淆啊。所以呢，这种误会与混淆，以及对这种误会和混淆的坚持，造成了今日普遍的新约的基督教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我可以称之为叫做长不大、待不住、习不来、服不下、说不得、管不了的基督徒，是吧？就是成为那种很无法无语的一种状态，因为没有那种 规矩。哈，一句话，我们可以讲，如果没有十诫，也就不会有啥。如果没有十架的十诫，我们说它好像是一种捆锁，这个话没错。但是没有十诫的十架，那也是一种幻象，你根本就是成了一个无缘的一个水，你根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有很多人就以为我去个半上午的聚会，听了半小时的福音，做了半分钟的祷告，自己就成了，不是半个永生啊，就以为自己有整个永生的基督徒了，是这样的一回事吗？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基督徒，前边没有认罪悔改，后边也没有一个重生成圣，我们可以讲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撒在了路边的种子，或者撒在了石头地上的种子，好像当时很欢喜，对吧？可是过后却没有了。因此耶稣也说过哈，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是主对律法明确的说法。他又说哈，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主基督自己不仅自己遵行律法，他也用律法来考察别人。你还记得他跟那个少年的官的对话吗？对吧？他是用这个圣经的那个后六诫来问他的，但是他是以一个更超越性的，对于这个十诫的精神的那个精义的提炼来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他所用的第十诫，咱们这个圣经上只写到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屋、田地、儿女、牛羊，但是主却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他要求你的这个贪恋的意思是说，你当跟神相比的时候，你什么都不可以贪恋，这个标准就更高了。所以说耶稣来没有废掉律法，而是成全了律法。他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基督徒，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绝不是不守律法了，但如果你要这样讲，我们守的是一个更高标准的律法，对不对？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去查看这个恩典中的律法，去查考这个律法中的恩典。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一诫，第一诫，大家一起来读20章的第三节。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诫，这是一切诫命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的起点，是先知所传讲的道的核心，也是耶稣在抵挡撒旦第三个试探的时候的那个武器。而在这个特定的这个历史场景当中，在这个公比距现在3000多年前中东西奈半岛的西奈山上，这一句诫命又特别是针对着从埃及出来的这逃奴所说的。埃及四大文明古国，对吧？它是一个多神论的国家，他们有9大主神、10大父神、11个动物神，以及至少17个各司其职的神，各自分管一摊，可能各部委的这种，是吧？所以以色列人400年就浸润在其中，可以讲已经深受了这种多神文化的毒害。所以神的第一诫命首先就是针对着这种情况而说的啊。你要记得，当时百姓一遇到挫折就想要回埃及去，要回到埃及那个虽然也痛苦但是却更熟悉的环境中去，是吧？不过呢，神，你说这个多神文化中出来的一群子民，神现在突然说你单单的敬拜一个神，不可以敬拜别的神，你说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也没有给我任何证明啊。不是啊，神给了证明。什么证明呢？神已经预先的通过十灾证明了只有他才是独一的真神。你还记得十灾吗？血灾、蛙灾、虱灾、蝇灾、疫灾、疮灾、暴灾、蝗灾、暗灾，以及最后最可怕的击杀长子之灾，对吧？这十灾，你要记得，我们刚才说了，多神论的埃及，他们的每一个神在司掌着一块的事儿，你知道吗？司掌一块的事儿， 所以这十灾你仔细去查考，你就会发现神就用这种血灾变水为血嘛，对吧？可以讲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把埃及人的母亲河尼罗河的水变成了不能饮用的血，以此就嘲笑攻击亵渎了这阿努凯特，这个就是所谓的尼罗河女神。同样呢，用蛙呆就戏弄了他们的蛙女神叫海奎特，你们尊称为神的这个神是操纵他的青蛙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根本他的能力无法跟神相比。同样神也用这个湿灾和淫灾轻蔑了你可能都知道的圣甲虫那个神叫凯布利啊，也用这个疮灾和疫灾否定了他们的医药之神叫做伊姆赫克普有什么样的医治的能力，治不好对吧，也用这种冰雹羞辱了他们的天空之神努特，也用这种蝗虫之灾毁灭了他们的农业之神叫做欧西里斯保佑的庄稼，没有用，更用这种黑暗之灾暗淡了这个所谓太阳神拉和月亮神孔斯的光明，最后呢更是用遍及全地甚至连法老之子都无法避免的一个击杀长子之灾彻底的否定了他们的主神，因为法老也被尊崇为神叫做荷鲁斯，用这个方式就告诉你们神耶和华才是全地的神，你们这种掌管生死的什么守护神伊西斯啦什么奈夫蒂斯在上帝的愤怒之前根本无能为力，因此我们说这神不是在对以色列民强人所难，说你突然就让你敬拜独一真神，神已经证明了埃及人的神根本不是神，对吧，根本就不是神，神用十灾十次的证明了那些人根本无法跟神的能力相比。后来的过红海降下玛拿磐石出水等等，这更是闻所未闻以色列民听都没听过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到了后来念念不忘的都是这几个神迹，对吧，更进一步的彰显了神的能力。所以以色列人正是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在这个记忆犹新之时，在他们自己完全无所作为却又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听到了这个第一诫，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诫究竟是要人们做什么呢？它是要我们认识并且承认神是独一的真神，也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单单的去敬拜他和荣耀他，这是第一诫的意思。通常我们都知道，而且通常有很多时候也是事实，你要一个别人信神是很难的，其实要一个无神论的信神很难，是吗？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会让你起初很惊喜但后来很抓狂，有些人你一传上帝啊，我信我信，很容易就信上帝了，你一说就信了，那你受宠若惊一样，是吧？可是到后来你就发现原来这个人是什么都信的，对吧，他什么都信，你介绍给他成为耶和华的神他很容易接受，因为他接受谁都很容易，所以呢对他而言只不过是在他的众神集邮村里边多加了一票啊，在他个人那个万神殿里边多放了一尊塑像，在他在穷极呼求的时候只不过给他多加了一个可以艾特的对象而已，是吧？这孩子如果从来不叫爸爸这固然挺可悲的，但是要管谁都叫爸爸呢也挺可悲的，是吧？啊，这样人就是后者。所以遇到这种一传就信的情况可以说要小心的分辨，因为他虽然很可能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但是也可能是多神教门徒，对吧，是信奉多神的。好比一个正常的一个贞洁的一个女孩子，她肯定不会很轻易的说哪个男生我就爱你我要嫁给你，不会这样的，对吧，但是只有一个妓女才可能会说哎，我爱你然后马上就跟你走只要你有钱。所以在圣经里这个比方一直是平行成立的，神说拜假神的罪就是跟犯奸淫的罪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这样的。好，所以说你跟那些本来已经有一些佛教道教印度教尤其印度教这种底子的人谈说你信一位神叫耶稣吧，很容易的，他很容易就会接受。这如果你说你要单单敬拜耶稣，哎，这个还是不干，这就不干， 对吧？因为他是多神崇拜。前几天那个中国咱们那个男子篮球联赛打比赛的时候，很多记者抓拍到了场边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场面。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北京队的那个教练在场边，这个手带着个佛珠，然后呢闭着眼睛在这画十字祷告，所有都拍完那个照片放到网上了，很有意思的，嘴里念念有词，也不知道他求的是什么，也许求的在太上老君也说不定了，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一个写照，这个叫做多神论信仰啊。一个多神论的信仰可以讲骨子里边都是一个极度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对于信仰的态度就是要东方不亮西方亮，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是吧？他就是这种心态。所以看待众神，他目的地都是要用这些神来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所以呢，或者是帮自己赢下一场球赛，或者是得一个订单，或者是帮我通过考试，或者让我打赢官司，对吧？啊，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这些人面对撒旦的第三个试探，他们肯定毫不犹豫的为了那个万国荣华，绝对就会靠谋给拜下去了。很多人就已经拜了，是吧？这叫多神论，因为他是拜的其实是自己了，他希望的是自己好。这个就是一种明显的多神崇拜。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会有这种明显的多神崇拜的。然而，如果这个叫显性多神崇拜的话，还有一种叫做隐性的多神崇拜。让我再重复一次，多神崇拜者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某方面的私欲，当然也可能是正常的欲望，但他却要用那个多神崇拜的方式来满足，而且他相信一个神是分管一件事的，对吧？这是多神崇拜成立的理由，有多少事儿就得拜多少个神。所以他要相亲的时候就拜一个月下老人，是吧？他还想要孩子的时候拜个送子观音，想要开店时拜个财神，要考大学的时候拜文曲星，考上大学期末怕不过的时候拜春哥，因为他听人说拜春哥不挂科嘛，是吧？啊，基督徒通常不会这么明晃晃的就拜多神。事实上不光是基督徒，就连这个世界的外邦人，受过一定教育的外邦人，现在都不会这么明晃晃的搞多神崇拜了。但是不明着搞不代表不暗着搞，没有有意识的搞不代表他不无意识的搞。咱们中国的宗教文化 一向是多神的，佛教其实根本没有神的概念，不过到了中国就有了，是吧？道教起初也没有神的概念，不过后来也被中国人民弄有了，是吧？已经习惯了多神的人民，在惨遭了我们的教育之后，理性上承认玉皇大帝了、城隍了、土地了，这些不再是神。可是在一种移情效应的作用下，他就会在潜意识里把别的一些东西高举为神。在现代社会中最容易被高举为神的有两种人，一个叫专家，一个叫领袖。这两者人的背后所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性和权力，是不是？这两种最容易被高举为神。在继续要讨论这个隐性的多神崇拜之前，我们要看一个圣经的例子，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翻过去啊。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一节，我来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翻到了吗？我来读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就牵住许多鱼，网渐渐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同伴心里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段经文我们不要展开太多，但我们要提到里面几个要点。第四节，耶稣下了一个指令，对吧？这个木匠出身的传道人下了一个关于怎么打鱼的指令，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了西门那个回答的前半部分是一种人的正常反应，他很客气而不失委婉地说，我们已经忙了一夜了，我们一无所获。你要知道那个季节鱼就是昼伏夜出的，而且鱼是在浅水区活动，不一定去深水区的。作为渔民，作为打鱼专家的我们懂这个，讲到这方面我们承认你行，你圣经比我们懂得多，对吧？但是打鱼你让我们来吧，这是我们的专业，我们专注打鱼20年，是吧？西门前半部分的回答无疑是在对耶稣的这种明显的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一种委婉的抗议，下意识的抵挡。既然你不会接受我这个渔民教你怎么打一套壁棍，那你这个木匠为什么来指导我怎么打鱼呢？这样，这就叫做隐性的多神崇拜。就像旧约里边的迦南人，当以色列攻击来的时候，他说把他们引到平原来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耶和华神是山神，在山上好使，下了山就不行了。隐性多神崇拜的意思就是，耶稣只是讲道的神，不是打鱼的神；耶稣只是宏观的神，不是具体的神。你说的大道理，告诉我们彼此相爱可以，但是打鱼这么专业的事情，你靠边吧，让我们有点科学精神好不好？这种潜意识中的想法，虽然他仍然貌似承认独一真神，但是呢，他却无形中把神排除，他将这位无所不在的神限定在了教堂中，将无所不知的神限定在了宗教中，将无所不能的神架在了虚空中。这种性多神崇拜者呢，只在一个非常窄的频段去接收神的信号，只要进入了其他所谓的专业领域，他立刻换台，是吧？立刻换台了。永生的事当然得靠耶稣，但是做生意吧，咱们还得看松下幸之助啊，彼得维尔奇了这样的。搞管理怎么能看圣经呢？你要看德鲁克了，是吧？心理辅导，教会和牧师懂啥呀？必须弗洛伊德呀。所以在绝大多数事情上，实际上隐形的多神崇拜者呢，更信任的是专家和领袖。专家和领袖，刚才我们说的专家，领袖也一样。所以从骨子里，他们对各个他神与人的同在表示一种很礼貌的尊重，其实心里不大觉得那个都很重要，但他却对包子铺人和人的同在，哎呀，欢呼雀跃，是吧？同时呢，面对各种不公义和黑暗的时候，他虽然理性上承认神才是掌管公义的，这位神在西安山，可是实际行动中他可能要跑去找王岐山，是吧？所以这个就叫做隐性的这种倾向。好在彼得后半部分的回答显现出了他的信心，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信仰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冒险，就是这种只因为相信，只因为顺服而做出的貌似会违反专业规律的事情。而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些渔民，这些见多识广的渔民，这些什么大鱼都打着过的渔民，都被这一网鱼的这么多而吓到了，是吗？面对这样完全粉碎你的专业骄傲和自我价值的神迹，彼得心生了一种无比的敬畏，他立刻认识到了自己为什么是个罪人，他心里就明白了原来自己的那种所谓对神的敬拜和尊崇实际上是什么，他实际上是不相信神能做这个事儿，对吗？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神啊，你向我显现，我就立刻信你了，有没有这种想法？有个成语就形容你这个事儿， 叶公好龙，真的神上去显出吓死你了，对不对？你看到旧约圣新约里面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当以赛亚神上的显现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吓死了要，对吧？他伏伏在地不敢动。当但以理看到神像的显现的时候，那昏迷过去的，对不对？彼得说：“你退开吧，我是个罪人，我太污秽了，我自惭形秽到了一个极点了。”所以，如果你经历过神像你的显现，神大能在你面前的出现，你会吓到的，你不是会很高兴的？其实，这真是一种很生动的描述。但是，耶稣很温柔地安慰着他，说：“不要怕。”又呼召他来跟从主，说你会得人如得鱼了。请你注意，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被神的大能和恩典和他的呼召所更新了的彼得，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选择。他居然把那大网鱼抛掉了，对吗？这一大网鱼显然是神在他的工作上给他的祝福啊，是一个印证啊，是一个证明啊，也是确实让他的网打上了一网大鱼啊。这里边就有着信仰深邃的奥秘。神当然可以给你工作的成功，但是神却要你不要去执着于工作的成功，更不要崇拜你工作的成功。他要你把那些东西跟神相比的时候，你要来跟从神。当然我不是在劝大家都辞职就全职了，是吧？而这里边说的有一个衡量的问题，你为了神的缘故，你愿不愿意抛开那些其实本来也是神祝福给你的东西？彼得他就来跟从主了，那一大网鱼就很可能被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们就瓜分了，对吧？他自己没有带两条走，他没有说主啊容我一天，咱把这个鱼卖了咱当经费，没有这样说，对吗？咱宣教是要有钱的嘛，对吗？没有，抛开就是抛开了，我来跟从你，因为他知道有了一个更高的呼召在带着他去，他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后来在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彼得他们又去打鱼，又是整夜打鱼一无所获。这个时候在清晨的时候，他看到岸边有一个人对他讲，把网撒在右边。这次他们又照做了，这一网打上了153条鱼。这一次彼得立刻认出了那是耶稣，他不再害怕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人，而是立刻他跳入了海里奔向了耶稣。他终于明白了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第一诫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是律法的根本，是十诫的根本，也是禁律的根本。第一诫禁止我们否认不敬拜或者不荣耀神为神，为我们的神，又禁止我们把当归于他的崇拜和荣耀归于任何的受造物。真正持守第一诫的基督徒，真正持守禁律，也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持守这禁律的基督徒，当要弃绝一切显性的和隐性的多神崇拜。我们当然要尊重专家和领袖，但是不可以崇拜专家和领袖，你更不可以在专家和领袖的说法跟神的诫命相冲突的时候，你好像很天经地义的一般，理所当然的一般，就把神的话抛到一边作为否定。第一诫说你不可有别，所以讲这是你不可以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多神崇拜来去亵渎你的主和你的神。再者，第一诫当中的那个前面那句话，除了我以外，你看很多的原文那个解释，原文其实是叫做在我面前，在我面前，也就是这句话是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有什么不妥？这是什么意思？在我面前，在几年前有一个时期，前进的这些所有的同工们常常在一起祷告，有几次之后祷告几次之后，郭老师发现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不是我、啊、不是我，一位年轻的弟兄，每次大家轮流祷告到他的时候他从来不开口。所以后来就找他谈， 说咱们既然是在集体的轮流祷告，所以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以开口为好，更能造就大家。这个弟兄后来就结果是他后来给郭老师写了一封邮件，经过一番论述之后，结论是以后在你面前我可以开口祷告。很不是滋味，我是觉得你知道吗，你是做给我看吗？在我面前，在你面前，那这里边的在你面前，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是这样的意思吗？是不是说在神的圣殿里就只敬拜耶和华，出了这个门就爱拜谁拜谁，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说对于只是在星期天啊，很多人还是星期天的上午而已哈，你敬拜耶和华，过了这一天我就敬拜别的，在我面前。那什么叫在我面前？在神面前呢？我们来看诗篇139篇1-12节。诗篇139篇很著名的经文啊，有一首诗是完全的一个赞美诗，就是这个歌词。一样，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啊。诗篇139，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知道是我不能及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躲你的面？
我若是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夜却如光明，在你看是一样。
根据这个经文，在大卫的心目当中，在神面前是什么意思呢？你在哪儿就能够不在神的面前呢？没有这地方，是吧？没有这个地方。你跑到他失去就不在神面前了吗？你上天入地就不在神面前了吗？所以大卫就以诗的方式告诉我们，神的无所不在是一个什么意思。我的生活做派状态行止坐卧不能够让神看不见我，让我离开神的面。我跑到天涯海角也不能躲避神的面。我就算是能够上天入地，我也不能躲避神的面。中国的诗人会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什么两处茫茫皆不见。他的意思是，我就上天入地我也找不着他，是吧？可是大卫却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说的是我上天入地我也不可能不被神找着，这信仰和绝望的区别。所以连黑暗都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因为在神来看，黑暗和光明是一样的，所以你无处可逃，对吗？不知道你对神的这个无所不在，你什么时候都在神的面前，这一点有什么样的感想，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许弟兄姊妹都很顺服的脱口而出，这个真幸福啊，这好感动啊，神对我太好了，可能会这样讲哈。真是这样的吗？然后引用提摩凯勒的话来说，事实上这样一位神的存在是对人的一个基本威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大卫在第六节说，这样的知识奇妙，他就是对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这位神说的哈，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表面上这些经文并没有带给你其实际所包含的那种内容之间的张力，这些经文起来好像大卫是在说，哎，真太美了，听起来好像在赞叹这个知识奇妙嘛，是吧？但实际上大卫是在说，哇，神的这个无所不知让我受不了，这个势不可挡让我很难承受。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说，这个知识奇妙超乎我，至高我不能达到，这个我承受不了，这就是大卫的一个意思。第七节来证实第六节的意思。第七节神说，大卫说，我怎样躲避呢？ 我怎么能够躲避这个神呢？他无处不在，而且用他那个圣洁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我，他的面就在这儿，他看见一切，他看透了我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我的每一个动机，我的一举一动，我的一切和一切，他都了如指掌。大卫这样的畏缩也无可厚非，因为他只是一个人嘛。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位神，你真的觉得你很感动？这就是我要引用这个叫基本威胁说的意思。因为人无论在哪儿，在神面前，你在一位全能全知的神面前，在一位他的眼睛有着无限高清分辨率的神面前，在一位时刻可以给你来一个高清 CT 扫描的这个神面前，你的一切都不可以隐藏在他面前，所以你时刻都是赤裸的，你的隐私权被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剥夺了，完全剥夺了，这叫做赤裸敞开。你想一想，美国有个棱镜计划引起了轩然大波，对吧？为什么？监听了你的隐私。有一个电影叫《楚门的世界》，有谁看过？没有看过就去看一看。如果你是楚门，你会怎么样？你原来你三十年是活在几千万观众的那个注视之下的，就你不知道而已。这太可怕了，对吗？如果你想一想，现在中国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高清摄像头，是吗？当然，这个为了侦破犯罪分子的一些活动很方便。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走在大街上，你以为没事儿，其实你已经被人录像了。这个真的会你觉得很舒服吗？实际上来说，没有人受得了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自己没有隐私，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完全被人看透，我们绝对不可以过一种透明人的生活。凯勒又继续引用了萨特，法国的哲学家，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中给出了一个例子。萨特说，我透过一个钥匙孔去看，我看得乐极了，因为我在偷窥人家，我在看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在看着他们，我是一个未被觉察的观众，所以我看见他们的一举一动，但他们丝毫不知道我在注视着他们。哇，我实在太享受这件事了。可是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意识到有人也透过钥匙孔在看我，透过一个钥匙孔注视着我，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个未被察觉观众竟然也被一个未被察觉的观众在注视着。我本来正乐在其中，直到我意识到有人在注视着我，而我竟然看不见他，这是严重剥夺个人的整全性及令人双腿发软的。如果有人可以看见我做的每一件事儿，而我却没有能力阻止他对我的了解，那么我便没有办法对他所知道的事情加以筛选，也没有办法控制他。如果有人看见我，我却看不见他，那么我的能力便被废掉了。那个人有能力辖制我，这是非人化的、非人性化的事情，这让我充满罪疚感，非常羞耻。因为有人在注视着我，他还能注视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有一个神，好像大卫在诗篇139篇里所说的这么一个神，这是萨特的话啊。如果每一个钥匙孔里都有这个神，如果有一个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而且又事无巨细的完全知道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那么这使我处于严重的被剥夺整全性的位置，我将不再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人类，而我只是一个物体。果真如此，这个神就不能存在。如果我要成为一个有自由自主的人，这个神便不可以存在。我必须有绝对的控制权，能够掌控人们对我的认识，怎样衡量我，不然我就不是自由的。这一番哲学的论述是好些哲学当中不那么晦涩的一段之一，你们应该很清楚，对吧？这个意思有点像我们一个新诗里面有一首叫做《断章》，你听过这首诗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对吧？那么楼上看你这些人，谁又在看他们呢？上帝嘛，是吧？上帝啊。被看就意味着有被看穿的可能，被看穿就意味着你暗中的那些污秽的想法、龌龊的念头、黑暗的欲望、邪恶的动机可能要暴露在那话语之下。 而人就是会为了捍卫这种隐私权而不惜一切代价。比如最近的某明星就对那个周刊说，我贱命一条陪你玩到底，是吧？我被曝光了之后我恼羞成怒，我活不了了，这东西是不是隐私被曝光。有人说在东北最容易引起打架的一个对话方式是，你瞅我干啥？我瞅你咋的？这件事就会让他马上打起来，对吧？因为你瞅我这件事很危险，为什么呢？你瞅我代表你试图观察我，你试图看穿我，而我绝不能被你看穿，被你看穿的我就不再是我了，我那个精心营造的那个偶像就消失了，作为我的这个人我就会消腻了，所以我现在必须消你，是吧？这是我们从这个伊甸园中的无花果树下开始持续至今的一种最深的恐惧。这里有一个最深刻的悖论，一方面我们无比渴望被人看见，一方面我们又极度恐惧被人看见。换句话说，我们非常渴望别人看见我们那种希望被看见的部分，可是我们非常的恐惧别人看见我们不希望被看见的部分，因为我们希望人们看到我最好的一面，我可爱的一面，我们要竭力以我们那个价值的被证明来赢得我们配得的爱。我们担心一旦被看穿，一旦被看出那些个肮脏和龌龊，我们就不再可爱了，我们就失去了被爱的资格，我们就失去了爱，这个关键就在这儿。同时人却又偏偏极度渴望窥探别人的隐私，像萨特一样渴望找到每个人生命中那个钥匙孔。这个是因为我们一旦掌握了别人的隐私，你就能够来掌控它，对吗？最近的例子还是那个绯闻，明星们的隐私被曝光以后，这些无聊看客们获得了一种啊，你也有今天啊这种心理平衡感，或者啊你也这样啊这种道德优越感，是吧？获得了满足，而且呢因此觉得我掌控了你了，你有把柄在我手里，掌控欲。所以呢凯勒又这样说，我希望被别人认识，因为我们希望得到爱，被爱，可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被人知道了，我们会得不到爱，对方不会爱我们。我们希望被人知道，因为我们希望被爱，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还是因为我们希望被爱，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人性的本质。一旦知道人们真的看见我的本相的时候，我们便极度的受到威胁，而我们又极度的想要被人看见，我们进退维谷。所以你看到我们今日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拼命用各种方式让人看到自己，又拼命的用各种方式让人看不到真正的自己，对吧？我们拼命的不停的自拍，把照片发到各种空间里边去，可是你发的照片是 PS 过。我们拼命的在讲论发表上传各种充满正能量的一些东西，你把负能量藏在你的家中，藏在网络下边，藏在你的心里的深处。而第一界这种之中，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恰恰就有每一个人的钥匙孔，他能够看到你的一切，而你偏偏看不到他，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如果我们以罪人之心夺上帝之腹，我们就会觉得他这么干一定是想掌控我们，你掌握我一切的隐私，对吗？你肯定想控制我，所以我们必须躲开他。我们太害怕被他掌控了，我们太害怕失去他的爱和人的爱了。这一切都跟起初没有什么不同。亚当躲在无花果树下，神在找他时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我们真的是这一位的后裔，我们不断去编织一些根本不能蔽体的无花果叶的群， 而我们试图遮蔽的正是罪。某种程度上，的确也只有罪才能够让圣洁的神不再愿意看你，可是这不代表他就可以，或者说他就会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这就是第一诫当中在我面前这个对于罪性问题的一个毁灭性宣告，和对人性问题的一个摧毁性的揭露。这就是我们最深的恐惧的来源。我们认为一旦我们的罪和罪性暴露，我们就不可能再被爱了。我们说距离产生美的时候，你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用距离，用面具，用表面行为来营造一个虚假的自我，来欺骗别人来爱自己。可是我们用这套办法在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面前是没有作用的。人骗人的伎俩有很多，可能会过关，也可能会暴露。有一个出轨的丈夫，他把他的情人的号码精心的保存为10086。你明白这是在干什么吗？所以打10086没有问题嘛，对吧？没有人会觉得这有问题。另一个丈夫也学这个，却被揭穿，他是联通的，是吧？你联通的没事打什么10086呢，是吧？人的伎俩有可能会过关，你的确有可能一辈子把一个人都瞒在鼓里，也可能在某一个时间你骗了所有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骗神。你这套小把戏想瞒天过海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这个就是正解所在，这就是悖论所在，这就是人类绝对破解不了的一个难题所在。因为你不可能无罪的活下去，你也不可能无爱的活下去。可是你相信我有罪就不能被爱，我被爱就不可以有罪，所以你就开始罪上加罪的假装无罪，你就开始以虚假的赢得爱虚假的你的那种虚假的爱，都是假的。甚至于对于某些基督徒而言，羊皮裙虽然穿上了，你要揭开里是那条叶子裙还穿着呢，还在用一些别的东西在遮蔽呢。然而耶稣来就改变了这一切。耶稣能够完全看透你，他知道你的心，你在他面前完全无可遮挡，你伪装出来的任何东西都骗不过他，你的罪性他看得清清楚楚，你被曝光得如此彻底，你完全失去了任何价值，你失去了任何的可爱之处，你认为你完全失去了任何被爱的可能。可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爱了你。他所做的就是在这个加略山上的十字架，他自己被剥得精光，他自己失去了所有的隐私权，他自己失去了所有的尊严，他被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不再被任何人爱，他众叛亲离，被众民唾弃，他承受了不断失血、不断剧痛、不断窒息、渐渐抽搐的痛苦。然而这个还不够，他更把世人的罪完全的，包括你的罪，背在了自己身上，将那个本来是遮蔽的你，让神不愿意看你的罪，背在了他自己身上。于是在那一刻，连他的父都不再愿意看他，所以他悲痛欲绝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刻最深重的黑暗就降临，最可怕的遮蔽就出现了，那个最无法忍受的痛苦，那个本该由我们完全承受的被神弃绝的痛苦，现在完全由这位完全无罪的神子来承担。那个代价是要有人付的，你虽然没有付，可有人付了，有一位神付了。所以第一诫它真正的含义就是说，它指出你绝对不可能不犯多神崇拜的罪， 你绝对不可能不犯伪装的罪，你绝不可能不犯谋求自我价值并且树立自我为偶像的罪。他实际上是指出，你绝不可能逃离完全全能全在全善全义的神对你的罪的最终惩罚。因此第一诫就在你那个最深的绝望中毁灭你的众神，撕下你的面具，砸碎你的偶像，却又在这种基本威胁所带来的这种无解的悖论中领你奔向耶稣。这是律法的公义，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靠你自己，你即便有比十灾更大的证明，你也不可能完全去破除多神崇拜，坚持一神崇拜，因为你常常看不见这位独一真神，不是你很容易看见假神，看见偶像，看见专家。你会假定被击败的那些假神是因为不够分量，你会假定这些假神被击败了，不代表其他的假神也会被击败。你也绝对不可能用你的自我的行为来称义，因为神一直在看着你，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你，看得见你的行为，更看得见你的心。所以你即便骗得了别人，你也骗不了自己，你骗得了自己，你也骗不了上帝。因此这个身为罪人的你，自我的价值完全被摧毁，被爱的可能完全被否定。然而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又改变这一切，因为像耶稣这样爱你的神只有一位，像耶稣这样爱罪人的神只有一位，像耶稣这样爱毫无可爱之处的你的神只有一位，像耶稣这样爱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你的神只有一位，这样的独一真神就只有一位，这样一位在以色列人还不认识他时就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这样一位在你还不认识他时就为你死了的神，这样一位借着复活战胜一切假神权柄的神，这样一位完完全全看透了你却又不掌控你而是爱你的神只有一位，你必须来借着他，信靠他，奔向他。这就是真正的第一诫。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能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将神当作神来敬拜。主啊，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明白，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赤裸敞开。主啊，我们是如此的污秽不堪，我们拼命的伪装，为了获得那虚假的爱。可是主，我们却是常常的去拒绝你那真实的和无尽的爱。主，我们让我们从此刻开始，我们就真的认识你，让我们像彼得一样，虽然认识我们的罪，却在主你温柔的呼声当中，我们就愿意脱下衣服，我们跳入海中，我们奔向你。主啊，求你从今日开始带我们走这样信心的道路。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